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我是林老师。这一次要透过撒母耳记下和您一起读经、灵修和祷告，那希望我们在属灵的路上彼此的劝勉。那今天呢是第一讲，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整体的承先启后，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从历史的缝隙看见神的印记。撒母耳记下承接着撒母耳记上的历史的脉络，继续的记录以色列从四师时代向君主制的时代过渡的一个关键发展。如果说撒母耳记上是聚焦于撒母耳的侍奉、扫罗的兴衰以及大卫的崛起，那么撒母耳记下呢，则全然聚焦于大卫的统治生涯。那除了展现大卫作为以色列合神心意之王的荣耀和软弱，还有胜利和失败，撒母耳记下也记载了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捩点上和神相遇的深刻的见证。所以在这卷书中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大卫王朝的荣辱兴衰，更是一个时代在信仰和现实之间的挣扎和抉择。那当我们翻开这卷古老的经卷，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在耳边萦绕，看见神的手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的引导。首先呢，我们来看承前的这个部分，历史长河中的信仰的传承。撒母耳记下承接了以色列民族从士师时代向王国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扫罗王的陨落和大卫王的兴起是圣经启示的历史中很特殊的一个进程。扫罗的失败揭示了人凭己意行事的后果，而大卫的蒙选则彰显了神的主权和恩典。那么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以色列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既要持守先祖的信仰传统，又要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寻求神的旨意。那么这种的张力贯穿着整卷的书卷，也成为后世我们这些信徒在思考信仰以及现实关系的重要的一个参照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从没有停止，从撒母耳的预言到大卫的受告，从扫罗的败亡到以色列的统一，每一步呢都彰显着神的信实与主权。这个提醒我们呢，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叠，而是神救赎计划的具体的展开。那第二呢，启后的部分呢，我们看见王国时代中的信仰的挑战。大卫王朝的建立开启了以色列历史的新的篇章，这个被神特别拣选的王朝承载着弥赛亚预言的重要的使命。大卫之约的订立不仅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指向那将要来的永恒国度。大卫因敬畏神，心意纯正而被拣选，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以此为背景，为撒母耳记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预示着大卫王朝的建立和神国度计划的一个延续。撒母耳记下不仅聚焦于大卫的统治生涯，也为以色列王国历史的后续发展铺路。那么本卷详述了大卫如何从犹大的支派成为全以色列的君王，统一国度，建立耶路撒冷为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赢回了约柜， 并获得神的大卫之约的应许，那特别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这些事件呢，不仅确立了大卫王朝的基础，更为列王记中王国的兴衰历史以及先知书中对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埋下了伏笔，预示着神对人类救赎计划的逐步的展开。然而呢，权力和信仰的张力始终是存在的。大卫的功成名就这个时候犯下了重罪，暴露出人性深处的软弱。乌利亚事件不仅是个人的堕落，更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这个历史教训对今天我们信徒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的意义。在王国的体制下，如何持守纯正信仰成为每个时代的一个课题。政治权力的集中往往伴随着信仰的妥协。如何在世俗权力中保持属灵的清醒，是以色列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思考啊。那第三呢，我们要谈撒母耳记下的神学核心。第一，那就是神的主权和拣选。神在历史中主动拣选了大卫，掌管国家的兴衰，显明神超越人类政治和权力的主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人的计划固然重要，也必须，但最终神的旨意必成就，激励我们在顺境或者是逆境中要继续的依靠他。第二，我们也看见人性的光辉和软弱。大卫虽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却并非完美无缺。大卫的犯罪和悔改是撒母耳记下的神学焦点之一。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也会跌倒，但关键在于他真诚的悔改。诗篇51篇记载了忏悔，展现了一个罪人在神面前真实的破碎和重建。神的公义和慈爱在这一段历史中交织显现。大卫犯罪之后，神的审判立即临到，但他的恩典也从未离开。这种公义和慈爱的平衡是理解神对待罪人的重要的维度。悔改和重建的过程揭示了神救赎工作的奥秘。真正的悔改带来生命的更新，而神的恩典总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真理跨越时空，对每个时代的信徒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撒母耳记下，看到的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兴衰史，更是神在人类历史中永不改变的救赎计划。这卷书提醒我们，在每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信仰，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神的印记。今天我们依然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撒母耳记下的信息依然对我们说话。唯有持守真道，在神的恩典中不断更新，才能够在这个时代活出真实的信仰。让我们用谦卑的心聆听历史的回响，在神的带领中继续的前进。
战场披靡，情欲沉溺，王权如炬，家族散离，神圣呼召击破人性攀离，权柄警示辉映救赎晨曦，千年史诗如镜，映照你我心迹。撒母耳记下，听大卫一生传奇。
第三，我们也看见完全君王的应许。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全书神学的高峰，那就是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必永远坐在宝座上， 这成为弥赛亚应许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看到人世间既或像大卫一样爱神敬畏神的人，也不可能完全的胜利罪恶，却只有主耶稣这位全然圣洁的神，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才能带来真正的得胜。耶稣就是整部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救世主，耶稣是伟大的胜利者，也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得胜的唯一力量和泉源。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历史中寻找生命的智慧。大卫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属灵的功课，他的成功与失败，得胜与跌倒，都成为后世信徒的见解。从牧童到君王，大卫始终保持着对神的敬畏，即使在犯罪后，他也能真诚的悔改。这种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是每一个信徒都当学习的生命态度。在这个人生的历程上，我们同样会经历高山与低谷。大卫的事迹告诉我们，成功时要谦卑，失败时要悔改，始终持守对神的信心。今天的我们同样面临各种挑战，这种生命的智慧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操练和实践，也唯有持守真道，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站立得稳。在很久以前，有一块粗糙丑陋的巨石，这块石头呢，此前已经被其他的艺术家使用过，而且呢，因为长时间暴露在外，表面有瑕疵也有裂痕，被遗弃在一片荒凉的采石场里。它表面布满了裂痕和瑕疵，常常被人嘲笑，这块石头一无是处，毫无价值。有一天呢，一位著名的雕塑家来到这片采石场，走过许多光滑完美的石头，却偏偏停在这块布满裂痕的石头面前，眼中闪烁着不一样的光芒。他的助手疑惑地问他，老师，你为何选择这一块丑陋的石头？它既破碎又粗糙，根本不适合雕刻啊。雕塑家微笑地回答，正因为它的裂痕和不完美，才有无限可能。伟大的艺术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只需要一双懂得看见的眼睛和一双愿意雕刻的手。经过漫长的雕刻和打磨，这块被人遗弃的石头最终被雕成一座举世闻名的杰作，吸引着无数人驻足赞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诞生的过程。是的，我们的神更是那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撒母耳记下正如这块石头，大卫的事迹既有荣耀的胜利，也有深刻的失败和裂痕，但神就像这位伟大的雕塑家，他不看人的外表或过往，而是按着他的旨意拣选雕塑塑造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并且透过他成就永恒的救赎计划。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此。无论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有多少的不完美，只要愿意交在神的手中，他都能雕刻出不凡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撒母耳记下向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卷书中看见你的作为，学习属灵的功课，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像大卫一样的敬畏你，赐给我们悔改的灵，在跌倒时能够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引导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帮助我们持守真道，活出见证。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掌权。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的，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我们同在。我们下一次再会咯。
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